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念佛圆通章，我们也知道了念佛的殊胜、念佛的重要性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来学习什么呢？达义大和尚，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讲跟这个念佛有关系的、跟净土法门有关系的一部经，我也相信好多人都有听过的，叫《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讲成于《阿弥陀经》，我想呢把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个要义啊，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净土法门，怎么样念佛，那么念佛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好处。
嗯，我还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湛山精进佛期的期间啊，你也跟很多的信众分享了阿弥陀经的要义。那今天呢，我们也通过大气电波，您再给大家讲诵一下这部佛学里面重要的经典。我知道阿弥陀经对于我们末法众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的重要性如何体现的呢？
我们不仅仅呢在佛期七天每天要不断的重复的来念阿弥陀经，来引起大家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了解之外啊，我们在寺庙里面呢啊，每天都要念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经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尤其呢对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啊，这个弥陀经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弥陀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阿弥陀佛发了48个愿，成就了西方极乐净土，那么那边的功德非常的庄严，比如说像那边的医报庄严、正报庄严，还有呢我们通过念佛以后呢怎么样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年以后呢有什么好处，跟我们娑婆世界啊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这种思想啊，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既能够面对现实，去好好的读书也好啊，工作也好，做事业也好，你不管是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知道这个就是一种业力，该承受的你要去承受，该面对的你要去面对。那么我们更重要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所以通过了解了佛说阿弥陀经以后，我们知道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跟你以前所做的种种的善事跟恶事都有关系。那么只要我们现在一心向善啊，心里面专心念阿弥陀佛，相信有个希望极乐世界，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生活就会更加的充实啊。我们希望有一天透过佛法的力量，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到一个清净快乐的一个世界去，到那边去修行，可以跟诸佛菩萨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阿弥陀经对末法众生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不妨您首先就跟大家讲一讲佛法和世间法这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李兰你问了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好多人觉得啊，我在世间法里面又要修学佛法，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又怎么样跟世间法能够连接在一起， 有的人很纠结，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一个是释将法，一个是出释将法。其实呢，如果你真正明白佛法的道理的话，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佛法不离释将法，释将法里面有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呢，释迦牟尼佛讲的法讲给谁听呢？就讲给人间的人听的。他出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涅槃也在人间，说明呢，他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切佛法都没离开人的问题，这叫佛法不离释迦法。那么释迦法里面你明白了悟了，即是佛法。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个佛法的道理的时候，觉得哦，我现在呢在读书，在工作，在做事业，在做家务，好像我这个不是佛法，那你错了。当你有一天你开悟了以后，你知道我现在在做家务，我能够把这个家务做起来啊，能够照顾好小孩，能够对先生对太太这种人际关系处理好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种智慧，这也是一种佛法。读书也是一样，我们佛教里面就说人的一生当中啊，你该读书的时候你好好读书，该工作的时候你好好工作，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也好好去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像什么，人成即佛成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大德太虚大师讲，所以言子为佛陀，缘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相实啊。所以呢，你真正学佛学好了，你要把人做好了，那你这个佛道就成就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啊，从印度传到这个中国来，那么历代的高僧大德他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常常强调我们呢，就是说佛法是没有离开人间的，所以世间所有一切法呢也没有离开这个佛法。所以呢，这个诸佛菩萨乃至于高僧大德所讲的这个佛法都要跟这个世间要相适应。佛教叫契理契机，契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佛菩萨所讲的法乃至于高僧大德所开示的佛法的道理，要跟这个众生的根基要能够相契应啊！你讲的法人家听不懂，你讲的法人家不受用，这个没用。同时呢，要契理，要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理体。也许说你讲的法大家喜欢听，觉得有受用，但是呢，这个理也不能歪了，这个理要是正理，要契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理体，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佛法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个世间上才会显示佛法的重要性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主要目的呢就是对众生的根器要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佛法所讲的因果道理，然后呢才能够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得到一种超越，能够离苦得乐，到最后证到菩提。这就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说法49年他的本怀。当然呢，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说法过程当中他也开了种种的方便法门，所以我们佛教的讲的这个佛法呢不是教条的，不是硬邦邦的，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众生的根器开不同的方便法门。也就是说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啊，你要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程度，然后呢给他不同的开导，这样的话每一个人才受益。所以佛教在这个在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叫权巧方便度众生，就是根据每一个众生他不一样，所以呢你用不同的教材来教他们。历代的高僧大德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做一个总结，他说众生有多少烦恼呢？ 有八万四千烦恼，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他们。你有什么样的烦恼，释迦牟尼佛就用什么的法门来对治你。所以呢，佛法有多少门呢？有八万四千法门。当然了，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不是一个实数，它是代表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呢，佛陀呢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对治。因此呢，在《妙华莲华经》里面呢，有一品啊，在专门在介绍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为什么好多人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感应，为什么我们喜欢观音菩萨。那么在《妙华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就讲到普门品，也就是说普门示相，就是观音菩萨呢非常的慈悲，他为了度一切众生，他一定要画像成一个男像，有个画像成一个女的像，有时候呢画像成一个出家人，有时候画像成一个这个俗家人，有时候画像成帝王，有时候画像成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呢，观音菩萨有时候画像是一个女孩子，代表这个慈悲去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呢，普门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门，只要你呢有一点点的善念，那么观音菩萨都会想尽办法来度化你，让你离苦得乐。谁也有感有应啊，有的人想说，为什么没有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因为你心里一点善根、一点善念都没有，他想要帮你的话呢，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要观音菩萨的心、慈悲心，要跟你的善念要相呼应，他才能够感应道交啊，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产生这种互动。就像观音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那么我们的诚心像什么？就要像地下的这个池塘的水一样，地上的池塘的这个水的话呢，如地没有水，你天上的月亮是没办法映到你水里面进来的。第二呢，你这个水要清啊，你水清的话呢，那么这个月亮就照得更加的清楚。这个就是一种感应道交，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所以呢，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了，为了普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善念，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感应。所以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法门呢，是敞开的，普门示相，有很多不同的法门可以引导你进到佛法的智慧里面，可以从不同的途径得到佛法的利益。因此呢，这观音菩萨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神通广大啊。你看，像我有33观音，现在应化成33不同的身啊。所以观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而为说法，这叫普门示相，开种种的方便法门，让众生进入佛道，引众生修行，让众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证大菩提。所以呢，佛所说的每一部经都是有针对性的，看哪一个众生他的根器差不多了，哎，他就开导这方面的这种道理给他们听。所以一切法呢都是因缘法，佛教里面说所有一切法都是仗这个因缘而成就的，在什么样的因缘，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什么样的法。这大藏经里面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同的众生说的法。那么中国的高僧大德通过他们的修正归纳为八万四千法门。那么中国的高僧大德呢，他知道这个佛菩萨非常慈悲，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呢他开设了八万四千法门。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呢，只有四个根本行门，那四个呢就是禅、净、律、密。
禅、净、律、密这四个字肯定是包含相当深的含义，您分别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禅、净、律、密呢，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呢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这四种是一个根本，所有一切的修行的法门都没有离开这四个根本法门。我们按照字面里面来讲哈，就比较像禅，禅就是修禅的，修禅的人。那么净是什么呢？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的。禅它是一个静态啊，说你在修禅，你在坐禅，禅修给人感觉到就是说，哎，这个他这个人不说话，坐在那边静静的，或者是行住坐都在禅修。那么静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要念佛啊，念出声，或者是金刚念，或者默念啊，心里面有一个念佛的一个对象，行住坐不离阿弥陀佛。律是什么呢？这个律就是持戒，就像啊弘一大师，他每天注重这个威仪啊、规矩啊、过午不食啊，按照戒律里面来行事。那么净土法门呢，就像印光大师，他是专门持净土法门的。那么像这个像禅，就六祖慧能大师，他们是属于这个禅修的。那这个密，密就是像我们中国也有密法，那么特别是这个西藏的密法啊，更加的有代表性，比如像莲花生大师啊，那么每一位高僧大德根据佛教的经典，然后根据他个人的这种修行的体验，有人觉得哎，这个行住坐都来禅修，这个是最好。有的人来说，哎，行住坐我来念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很好。那么有的人来说是行住坐我要记住威仪规矩，要根据这个佛法戒律里面来行来做。那么有的人呢，就是他们修密，就是身口意三密相应清净，他心中持这个咒，做大礼拜。所以不管你是禅经立密，每一个法门虽然呢在外表上修行是不一样的，很简单，你像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中国的出家人，大部分都是修净土法门或者是修这个禅的。那么你到这个西藏的话呢，他们修密啊，那么修密的话呢，外表上很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那么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功课也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修到最后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证悟到诸法实相，那么他这个境界道理是一样的啊。你要像那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他们偏向于禅修方面，他们每天都在打坐行精行，都在禅修，但是到最后他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不管从事哪一个法门来修，你要知道你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你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就证到诸法实相，这个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禅呢，就是禅修，净就是净土，律就是持戒，修这个放恨，密就是密法。我们想修行，要从这个禅净律密四个根本法门里面去选择，看看哪一个法门适合你自己来讲的，看看你这四个法门里面，哎，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念佛，那你就选这个念佛法门。那么你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念佛法门呢，要看几部经非常重要啊。我们上一次刚刚讲了这个《楞严经》里面《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开示我们怎么念佛，为什么念佛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经典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这里面也是专门在讲这个净土法门。除了这个《阿弥陀经》之外，《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还有那个《华严经》《普贤恒愿品》，这是五经，还有一论，就是往生论。你只要把这个五经一论把它看一遍，然后慢慢呢去深入的去了解，那么基本上你对这个净土中的修行法门它的要领，你基本上你都能够掌握了。那么这样呢再来念佛呢，它的功效呢是不一样。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阿弥陀经，为什么阿弥陀经在这个佛教里面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从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说了这个阿弥陀经以后， 那么阿弥陀经又传到这个中国来，那么历代高僧大德都在研究这个阿弥陀经，都在宣讲阿弥陀经，还有每天都在念阿弥陀经啊，说明这一部阿弥陀经呢跟一般普通的经呢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阿弥陀经它的重要性，因为好多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根据弟子提出的问题然后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到最后变成这个经典。唯有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呢是无问著说，弟子们没有问问题，但是呢释迦牟尼觉得阿弥陀经讲到西方净土，讲到阿弥陀佛，讲到这个修行方法非常的好，所以他没人问他自己说出来，这个就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经典，说明呢这个净土修行念佛法门释迦牟尼佛觉得对我们众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好多高僧大德都要研究这一部阿弥陀经，都要讲解这一部阿弥陀经，每天都要诵这个阿弥陀经。你看我们在打伏七的时候七天，我们每天要不断的念了好几遍这个阿弥陀经。所以由此呢可以知道阿弥陀经呢是净土法门啊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它里面很清楚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多情况，也教我们的方法怎么样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在这个修禅净立密四个法门里面呢，这个修净土法门呢是最直接简单方便又安全的一个修行法门。因此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讲这个阿弥陀经是他老人家非常的慈悲，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每天都是不明白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真理，以这个假的当成这个真的，以无常呢当成常的，所以叫颠倒众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本来活好好的，本来什么都有，但是呢我们每天都活得不快乐，就把外在的假象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念阿弥陀佛以后啊，就能够让你开智慧消业障，让你更加珍惜现在的这个生活，然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个是净土法门的这个好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禅净立密，这个禅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啊什么东西放下来我们都不要去想，我们每天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面也好五分钟什么都不要想，让你心清空，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或者是思维一些事情也好呢也是非常重要。还有讲到过这个律，这个律就是一种戒律，戒律呢有两种，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生活要有规律性，就是我在这一年里面我要做什么，我在这个月里面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在这星期里面做什么事情，我在这一天里面做什么事情，乃至于呢我这一生我要有一个规划，这个是第一要有生活有规律性。第二呢就是呢生活要有原则性，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坏的我们不要去做，善的我们要主动去做，这就是戒律。那么这个密法呢啊，就是要我们身口意三密清净，我们要通过持咒来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让我们的心沉定下来啊。所以这个禅净立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如果说呢在这个四种里面如果要你要做一个选择的话呢，那么以这个好多的高僧大德包括呢像释迦牟尼佛啦，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六方诸佛，还有这个龙树菩萨，乃至我们中国的慧眼大师啊、智者大师啊、莲池大师啊、印光大师啊，还有弘一大师，包括呢就是我们湛山的这个祖师啊，像地藏老法师啊、檀喜老法师啊，还有我们湛山三位开仓长老，他们虽然呢他们都研究经典， 他们也修禅，也持戒，那么他也持咒，但是呢，他的修行的根本法门呢，就是念佛。他就觉得呢，念佛是三根普被，不管你是善根的人、真根的人、下根的人，都可以修净土法门。通过修净土法门，让你了生脱死，到最后呢，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呢，得到不退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会呢，你福报享尽以后你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得到不退转。还有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可以大业往生，这是一般法门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业深也好，业浅也好，只要我们用功念佛，信愿行三者具足，不但向前呢可以消除你业障，增长你智慧，让你心更加平和，让你福报更大之外，临终的时候，你不管有多少业力，你可以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莲花化身，花开降佛，可以每天听到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已知善人聚会一次，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好多菩萨、阿罗汉他们在一起啊，每天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在讲法。那么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即使听到那边有阿弥陀愿力所变现这个鸟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自然而然的会升起一个正念。什么正念呢？就是每天自然而然就会念佛、念法、念身，这种正念之心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乃至于我们中国的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常常劝我们修净土法门，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修行法门。
你给我们讲了学习阿弥陀经的重要性，那具体我们真正要坐下来学，从哪几方面入手呢？
我们可以通过讲这个阿弥陀经的要义啊，那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讲呢净土法门的殊胜。所谓殊胜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修行，那么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又是每天要念阿弥陀佛，它有什么好处。那么第二呢，就讲讲呢这个净土极乐世界它的方位，究竟呢极乐世界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呢，跟大家讲讲呢我们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四种净土。就是净土不仅仅是希望极乐世界净土，那么还有四种净土。那么这四种净土是哪四种净土？包括希望极乐世界里面也有四种净土，是指什么？我想呢，借用这个讲阿弥陀经的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呢，我们可以介绍希望极乐世界它的功德庄严。所谓的功德庄严，就包括正报庄严跟依报的庄严，就是那边的人物还有那边的环境，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力。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讲呢，我们讲到这个净土为什么叫做净土，净土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往生到净土以后呢，它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为什么不在这个娑婆世界来修成就，我们为什么希望这个我们这个业报身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呢，就像我们现在到名校去读书一样，就像你看，像我们在多伦多大家都希望说到多大去啊，在美国大家希望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因为那边的环境、那边的老师、那边的条件它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我可以讲讲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行。希望通过呢我们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呢，把这种净土法门的要义啊做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加清楚这个念佛的好处。
好的，那至于净土法门的殊胜、净土的方位、四种净土，以及呢有关学习阿弥陀经的具体内容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做快思间，快思间，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永向前，永向前。人生青春有几年，日月如梭快似箭，快似箭，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永向前，永向前。人生欢乐有几何，美好时光莫虚过，珍惜如今好年华，理智进取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莫使人生空度过。进去。